他们是时代的先知，
他们的声音改变了一代的人，
他们是时代的祭司，
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一代的人。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
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
欢迎来到这个24集有72位人物的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啊。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现在呢，我们在中世纪的末期宗教改革的前奏当中。在14世纪初呢，整个欧洲出现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天主教的教宗，就是罗马的主教，不再停留在罗马了，反而呢他就停留在一个法国叫阿维农的地方。简单来说呢，就是当时的政教关系呢很混乱。天主教今天呢，你也知道，最大的支持者呢基本上都是欧洲国家啦，波兰啊，法国啊，意大利啊，但是主要还是意大利法国了哈。在1307年到1417年110年间的环境呢，不像今天意大利一统的那个处境。意大利分为很多个小国，德国呢更加是神圣罗马帝国一盘散沙了哈，法国是完整的，所以法国呢的势力是比较大的。那在1309年呢的教宗呢是叫科武五世，就是当时的法国皇帝所拥立还有保护的。而之后呢，法国皇帝呢就为了保护他的更好呢，所以要求这个教宗呢就在法国的阿维农里头生活还有管制。当然之后教宗呢最好呢一代又一代的换人嘛，对不对？最好也是法国人啊。那直到1376年的时候呢，当时的教宗格高里11世呢成功回到了罗马了，逃走了。但是问题来了，当时的意大利的支持者还有法国的支持者呢还是互相看不顺眼的。那过了一年多，1378年这个格高里11世去世了，教宗又得选举了。那对意大利人来说，喂，差不多70-80年都是你们法国人当教宗，能不能让我们意大利人也来啊？于是呢他们就暴动啊，教会呢就趁着这个法国的选举团呢勉强能够接受呢，就选一个中间的人嘛，不选你们罗马人，不选我们法国人，选一个意大利南部的拿波里人啊，就是这样的。这个人呢就叫五旁六世，他就不是罗马人也不是法国人，中间琢磨吧。那当然法国人呢就趁着消息还没有公布的时候快点逃出罗马，免得遭遇不测了。当时呢无论如何选了一个意大利人，法国人总体来说也是不高兴的，所以他们就回到这个法国阿维农的时候就决定说，哎呦，之前的选举呢是为势所逼啊，所以呢我们就没办法信任这样的教宗了，我是暴民逼迫我们选他的。所以呢他就自己选了一个自己的教宗，叫科冕7世。那这个教宗呢在历史上呢他有一个另外的名字，教宗的这个英语叫 Pope， 那他就叫 Anti-Pope， 用中文来说呢就叫对立的教宗。当然这个对立教宗谁是正统呢，这个肯定是后代的定义的了哈，当时谁都说自己是正统的了。那两个教宗呢同时存在，两个教宗都有支持者，也导致这个欧洲的撕裂，也因为这个黑死病以后大家都是很撕裂的了哈。基本上呢北部的意大利佛罗伦斯还有威尼斯啦，波兰呢、匈牙利啦、瑞典呢、丹麦啦、英格兰就支持罗马教宗，法国、西班牙、南意大利啊、苏格兰啊、塞浦路斯呢就支持这个法国教宗，而德国跟葡萄牙呢就分裂啊，各有支持者。那这样再过了几十年，他们那几个派别分别呢会举行自己的大公会议，有自己的决策，也为他们的世俗的保护者去出兵打仗。 最高峰的时候呢，同时有三位教宗同时存在，这个就是一个黑死病以后混乱的时代。因为当时资深的教会领袖去世，1350年代的这个黑死病正好就影响了1378年的下一代，结果呢，天主教的权威进一步的削弱，人们也觉得教会你这样也不断的争论到底什么才是真理呢，他们也敢开始挑战教会，因为没有了一个既定的真理的解释者了嘛。那同时也有人认为呢，哎呀，这三条线的教宗都不是真的，所以呢，那段时间经常举行大公会议，由大部分不同地区的主教自己做商讨，定义什么是真理，不再单靠教宗的权威。其实说到斗争呢，都是血腥的，当教会变得一个权力腐败的地方呢，斗争也就是血腥的哈。有些教宗是因为是由家族推上来的，有些人呢就是被下毒毒死的，有的人是被废掉的，有的人是被赶走的。直到1417年有一个叫马丁五世的教宗上任，他也是挺混乱的啊。他当时是11月11号担任教宗，11月13号过了两天才成为神父，然后11月14号才成为主教啊！你看多混乱，先成为教宗再成为神父，所以你就明白多混乱了。不过我想说，混乱呢也是因为我们失去了以往的法度，是由一代无根的人出来的结果。说一句真心话，万峰也曾经在美国呢参与过一个脱离了东正教会的自称牧首的一个教会的牧者啊，他就叫林恩东正教会，只有十来个信徒，但是呢他的那个牧者就是牧首了，就是教宗了，教主了哈。这样分裂到底是不是为了真理呢？在这个已经很分裂的时代里头，教会要怎么做好见证，显出合一呢？我们呢通常呢看这个中世纪教会的历史呢，都是围绕着一些的大国家发生的大事情啊。但是呢这一次呢，万峰要跟你介绍的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呢，是来自一个小国家的。他的故事的背景呢也被引入进去一支很有名的游戏啊，叫天国拯救 Kingdom Come Deliverance 当中啊。他的名字叫杨胡斯，是波西米亚地区的人。那约翰胡斯，杨胡斯呢，他是捷克或者波西米亚人，是1372年到1415年的人。当年呢，捷克呢也是神圣罗马帝国这个松散的联盟的一个部分。 那最开始胡斯上学的时候呢，本来呢只是为了温饱，特别呢是当年的神职人员呢的待遇也是不错的，他们可以特别宗教行业呢，你可以为人唱诗歌班啦，主持礼仪啦，甚至呢成为某些人家里头的宗教人员，就是一个家庭牧师啊那样。而当时呢他们普通人吃的只不过是面包啊，卷心菜啊，豌豆啊那些，加上一些很差的啤酒啊那样，所以能够成为牧者是他最大的渴望。可惜这个杨胡斯呢，他是一个较真的人，当他学会了拉丁语，学会了圣经以后呢，他开始认真的对待信仰。你本来只是想着混饭吃，变为认真对待信仰，这个就复杂了哈。你认真信仰呢，他就在1393年呢，曾经用了两个礼拜去朝圣啊，去每一个布拉格里头的礼拜堂，甚至把他最后的四块钱，那个时候叫格罗申啊 ,Groschen, 那他就花在这个赎罪券上面。那你看这么对信仰认真的人呢，开始很认真的对待他的这个信仰还有牧职使命，并且对自己的动机深感懊悔。所以当你认真起来呢，就会发现教会有很多很多问题需要改革。老实说，教会任何时代都需要改革的啦，所以呢没关系啦，改革永远都没做完的啦。杨胡斯也因为受过教育呢，开始成为神父，开始成为当时的布拉格大学的校长。那你知道呢，作为学者呢，很多时候也受到当代不同的学者影响，其中呢他接触到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威克里夫他的教义啦，跟他生活的时代呢有几个的对立教宗。最高峰的时期我跟你说有三个同时间的教宗啊，所以实际上呢管理整个教会是一个大公会议，而不是那些教宗啊。所以到底那个时候波西米亚捷克那个地区的人应该支持哪一个教宗呢？这个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事件，因为你知道中世纪呢这个政教呢是连在一起的啊。老实说呢，威克里夫他是一个理论家，胡斯呢他就是一个实干派，他将他的信念跟很多人分享，也在大学教授这些内容。那跟威克里夫有点像，当他提出要提高神职人员的那个道德水平，铲除圣职的买卖，还有限制教会的财富，这些都对啊，对不对？甚至呢他去过铲除一些假神迹的骗局，都不会得罪人的，因为教会总是要改革的嘛，教会总是有更好的办法的嘛。但是问题来了，他开始公然违抗教宗的命令。例如在1412年，其中一位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下达呢教廷应该十字军圣战，然后呢就凡参与圣战的人呢都可以得到赎罪券。那胡斯就公开反对，那就把他的那个神学的争论呢变为了一个政治的争论。他就说，你出售赎罪券就是圣职买卖，就违反了神爱的诫命，你圣诫杀人嘛，耶稣教导我们去爱仇敌嘛。那胡斯呢就公开主张呢，就算是普通信徒，我们叫平信徒，没有圣职的人，也可以不经教会的许可，直接依据圣经向其他人布道。他也用这个福音书的记载说，耶稣曾经派他的门徒去传福音，所以呢这个冲击了当时的教会纪律，当时的教会一定要上面派你，还有你受过神学教育才能传福音嘛。与此同时呢，胡斯真的跟了威克里夫，就说圣经要翻译成为平民的语言，因为呢用通俗的语言阅读圣经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不仅仅属于学者或者神职人员。同时呢，胡斯也深深知道那些与圣经教导严重背离的腐败的教会领袖，那些人只要被普通人接触到圣经，看到圣经说什么的时候，他们的权威就什么都没有了哈。胡斯呢也认为呢，这个饼跟酒可以一起领啊， 当时呢，中世纪呢，就觉得呢，这个最好就不要领圣餐，因为圣餐是耶稣的身体，耶稣的宝血，掉到地上怎么办，对不对？或者你喝酒的时候有一滴掉到地上，那怎么办？那所以呢，他们很关心。今天有也有一些的天主教会不让人领这个酒的哈。所以呢，你会发现呢，胡斯的做法说饼跟酒你都领，这个是挑战了辩直说的做法。还有可能掉了很多在地上啊。那既然胡斯呢有很多理论得罪了教会的领袖，然后呢，他们就查了一下，你这个胡斯是什么人呢？本来都不认识你的，你做太多坏事就查他一下，然后呢就发现，胡斯你这样说话不太妥当啊，胡斯你做了这个事情不太合乎规矩啊。但是当时皇帝保护他，因为皇帝呢就不想，哎呦，我们波西米亚国出了一个异端，怎么跟其他的国王交代啊？你们国家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这个也不太好嘛，对不对？因为好事不出门怎么，坏事传千里嘛。但是无奈胡斯不是一个听话的人，他不断公开宣称还有坚持自己的信念，皇帝也把他不住了。而且呢，胡斯呢什么都骂，当皇帝跟胡斯不再在同一个阵营的时候，那就把这个刺头送出去吧。那教会的大公会也知道这个刺头不好惹，有很多人支持他，所以呢就不断判他去做一些流放啊那些东西了。怎知他不断上诉，不断投诉，要辩论，甚至他说我要向基督上诉。哎呀，那怎么向基督上诉呢？教会不能审我。于是呢他们太麻烦了，就把胡斯定了罪。正如万峰说，教会的大公会议也知道胡斯不好惹，他就要他签个书吧，你签个书声明你反对你以前说过的话，就放你出去就好了啊。怎知胡斯说，那谁会再听我的，谁愿意跟从我啊，我不能反对。于是呢教会大公会议呢只能说这个是顽固的异端，所以呢把他的著作焚烧，还有呢把他杀掉啊，所以呢就剥夺了他作为神职人员的岗位，也剃了他的头发，他不再是神职人员了，也戴上一个异端的尖刺帽，就好像今天魔术师头顶有个尖尖的帽子的那个啊。然后呢就把他烧死，烧死以后呢骨灰还撒在河中，所有人都不能纪念他。所以你记得啊，今天你要海葬多美丽，以前很羞辱的啊。在胡斯1415年死了以后，波西米亚的人很不高兴，甚至领主联名上书反对大公教会的判决，甚至打了一场胡斯战争。1419到1435年死了100万人。那为教会带来新的视野是好的，为主而奋战也是好的，但是为了宗教改革还有神学争论，这100万条生命值得吗？
Thank you.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今天我们要来到法国。14世纪中呢，有黑死病，死了一整代的人。然后同时呢，我们没说过的哈，就是当时呢，英国跟法国在打仗，有一个叫百年战争啊。现在呢，你看我们打仗几年呢，已经觉得好长了，甚至有一些战场呢，就是打几个小时就完成了哈。所以呢，我们实在想不到一场战争打上100年是怎么一回事。对于当时的法国来说呢，英国呢，就是透过婚姻呢，还有不同的方法呢，就占领了法国的北部海岸，然后呢，还有法国的西南部的地方。因为当时的英国皇帝呢，也是法国的贵族，所以他们都是透过通婚，通来通去，都是一家人，继承了不少法国的土地。同时呢，土地的渴望呢，是无穷无尽的，所以英国占的土地越来越多，甚至趁着法国弱的时候呢，就去打他们。那第三个事情呢，就要留意，当时不是有几个教宗的吗？英国支持的教宗跟法国支持的教宗不一样，所以麻烦大了哈。所以对于法国人来说呢，英国这么进取呢，法国差不多要亡国了，要灭族了哈。圣女贞德呢，就是1412到1431年的人，就是在这个处境里头出生了。她是一个农家少女，生于法国东北部，他的地方呢是忠于法国皇帝的，但是被英国的领土呢包围住。在1424年的时候，他12岁的时候，他说，我呢就梦见了天使长米迦勒，还有两个当时很流行的圣人，就是救急扶危的那些圣人了哈。这些人呢就告诉贞德呢，就说你要赶走英格兰人，要帮助当时的王子可以呢真正成为这个法国的皇帝。那一个农村的少女，不识字，文盲，没有背景，没有金钱，没有教育，还要是女人呢，在那个年代谁敢信她，对不对？但是贞德没有放弃，她呢竟然呢跟当地的指挥官呢，她就预言呢其中一场的战争呢会打输，哇，中了啊。然后呢这个指挥官就信了她，让她有机会呢女扮男装就去面见当时的王子啊，因为呢就要穿越这个敌军的领土就过去。那在那个时候呢，会面的时候呢，就给了这个王子呢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据说呢，这个王子呢为了考验他是不是真的有神的恩典，神的这个恩高，于是这个王子呢就留在一群贵族当中，但是真的呢一眼就看出来谁是王子了哈。所以呢他就再之后再检验他的信心，他的背景，他对信仰的认识，最后就信了这个贞德，就在打仗的时候派贞德上去打仗，你还可以穿上骑士的装备。但是贞德又没有钱，又没有背景，哪来金钱买那些骑士装备呢？于是原来他的盔甲啊、马匹啊、剑啊、骑啊、随从都是其他人捐钱给他的。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呢？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么国家的领导会信一个没人信的这个少女，好像扫罗信大卫一样呢？那就是可能因为常规的手法都用完了，打哥利亚打不过，那谁去打都死，那竟然有一个人走过来说，我是受神指示啊，我还是一个农村文盲女孩，她死了也没什么，好像大卫一样嘛，她去打哥利亚，她死了也没什么，就一个小孩嘛，那让她指挥法国的军队，反而呢可以出奇制胜啊。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打仗呢，最重要不是什么呢？不是她的军队有多少的器材，而是呢士气。大家呢有这个士气的时候，有这个威势之后呢，你冲过去呢就能赢得了哈。于是呢圣女贞德呢就是这样身先士卒，走在战场上的最前线。她看不起当时的指挥官，很小心很保守，她说冲啊，那就冲了。因为 狭路相逢，谁上啊？勇者上。所以士兵都认为呢，这个是因为他的能力是神的神秘力量造成的，他也担当了当时的士气的鼓励的那个人呢，在他后面的指挥官呢，就是主要做那些战略的策划。那万峰也认为啊，这个真德的这个打法呢，就好像后来的闪电战一样，兵贵神速。当时的英国的军官呢，也不习惯这种新的打法，所以就输了嘛。不过，我们现在在21世纪，当然是四个字，纸上谈兵了，对不对？那随着时间过去了，真的帮助了这个王子成为了皇帝。但是成为了皇帝，就有新的考量了嘛。你想想岳飞跟宋高宗的关系，岳飞想怎么样？打回汴京，直捣黄龙。但是宋高宗呢？要和平，和平，和平，都是这样啊。然后有一次在战争当中，这个真德被人抓了。当时的规例是这样的，通常呢，你愿意付钱呢，就能够把这些骑士买回来。怎知没人愿意替他付钱，你就被人抓就抓啦那样。于是呢，那个敌人就把真德送给仇敌英国人。英国人很简单嘛，这个就是个女巫嘛，她的那些都不知道哪里来，是不是神的那个旨意啊，是不是女巫？然后一查，原来真德还是个处女，所以呢她不能成为女巫。女巫起码你都要在性里头有淫乱的事情嘛，所以不能成为女巫。不过还有一个罪名，就是哎呦，这个真德穿男装不穿女装，还有剪短头发啊，这个肯定是个异端了，对不对？原来当时女人要穿女人的衣服，男人要穿男人的衣服。那所以呢，这个真德呢，最后就莫须有的罪名呢，就判了火刑审判而死，异端都要被烧了嘛。在政治上呢，真德呢保持了当时的法国的正统性，也建立了当时法国人的法国的意识，也为了坚持信仰还有正义而死。他也是当时法国人传说中的女性典范。但是我们作为基督教电台，应该多谈一点真德在这个信仰里头的角色。那到底神会不会呼召人去打仗呢？杀人来保家卫国呢？人能不能这样看自己就是神拣选他来杀敌人的呢？而神又会不会私自启示某些人呢？那我们今天觉得没什么，神今天也会启示我啊。那但是以前不是这样觉得的，以前的人觉得不透过教会而有的启示就没有一个印证。那第二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会不会说我们的弟兄姊妹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罪呢，就为了安个罪名给他呢？例如啊，真德的年代女孩穿男装呢，当然我们不会用这些话语，但是我们有没有用了圣经去遮盖我们的真实的意图呢？第三，就是我们今天是不是相信神对每一个人的召命呢？不是修道者，不是神职人员，而是农家的少女，她没读过书，但是也可以参与改变社会的使命。那能不能也在我们身上出现呢？我们全职侍奉是不是一定要在教会呢？能不能在我们的职场怀着全职侍奉的心去服务神呢？谢谢你收听我们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中的人，我是晚风，现在送上给你一首圣女贞德颂。下一次节目我们再见。